除咗休之后咧，日日留喺屋企过日神，真系好闷啊！
其实社区入边有好多嘢学，好多嘢玩，唔熟门路唔紧要，邓添乐带大家一齐向社区出发。长进课程，向社区出发。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
来到第十四课的长进课程，向社区出发了。第十四课的主题是长者学习。在录音室里面，除了有我邓添乐之外，今课同样是邀请到岭南大学服务研习授课导师陈泳仪老师担任我们今课的导师的。泳仪你好。
你好啊，乐仔。
系啦，成日咧就讲到终身学习啦，就系、无论咩年纪都好，只要咧有心就能够学到嘢嘅。
系啊，
系啦，咁啊，长者学习系咪同样道理咧？
当然系啦，因为其实咧，好多长者就会觉得，唉，我都老啦，仲学嘢嚟做咩？例如好多时都听到佢讲咧个一句句子，临老学吹打咩咁样样。其实咧就真系唔系嘅。而家咧今时今日我哋嘅社会咧，好多嘅嘢系变得好快，好多知识其实更新得好快。如果我哋好想喺即系个社会里边一路紧贴住个脉搏，一路有一个开心精彩嘅人生嘅话咧，其实系不断有唔同嘅新嘢咧系俾大家学嘅。所以咧，千祈唔好松懈，要继续学习。
同埋咧有句说话，我觉得讲得好啱嘅，就系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即系其实冇话你学先咧就一定系叻啲嘅，又冇话你学后啲咧就一定学唔到嘅。总之咧，唔好去同人哋比较，只要咧过到自己嗰关咧、就可以啦。咁啊，其实咧而家成日话长者学习咧就系可能60岁以上嘅人士啦。其实咧学习冇分，即系分咗好多个年纪啦。我哋幼稚园就开始读书，小学又读书，中学、大学。可能咧脱离咗大学之后咧，就会上啲兴趣班啊，都不停上紧堂咁样。
其实咧喺个医学角度嚟睇咧，人系可以分即系四个零嘅阶段，四零嘅阶段。第一零咧，其实就系由幼年到你年轻嘅阶段。
即系可能系你出世去到18岁，
系啦，
即系读紧幼稚园、小学、中学嘅阶段啦。
其实就再多少少添嘅。
哦，
系啦，其实咧就去到我哋叫做即系一个成年嘅前期。即係譬如話去到30多歲咧，我哋都仲係叫做第一零。
哦，咁我仲係第一零嘅喎。你都係第一零嘅。
係啊，係啊。係。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會踏入第二零啦。第二零咧，其實就係我哋所講嘅中年。咁中年咧，大概我哋而家咧，因為即係人啊越嚟越長壽啊，咁所以咧中年咧，其實我哋嚟講大概40歲嚇、至到60歲呢段時間咧，咁我哋就叫做第二零嘅。
係劃分四零，咁。60岁都仲系第二零，咁其实都只系一半嘅啫喎。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我哋去到第三零，即系退休嘅阶段，其实由60岁先至开始。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好多嘅老友记咧，其实佢哋嘅认知能力啊，同埋佢哋个身体机能，其实都仲系好好，仲系好精灵嘅。咁其实咧，好多时我哋而家香港咧都推好多譬如话第三零嘅教学啊，或者第三零嘅服务啊，其实我哋嘅服务嘅对象就系佢哋咯。
咁第四零咧？
第四零咧就系70岁以上嘅长者啦。咁因为佢哋咧个身体咧就会慢慢即系会开始弱啦。咁同埋有啲老年嘅疾病都会开始出现啦，同埋需要一啲家人去照顾。咁我哋咧就会统称一啲70岁以后嘅即系长者咧就叫第四零人士啦。
咁即系话咧，若果长者即系想学习的话咧，就应该好好把握第三零个阶段、哦。
其实呢第三零呢都真是一个挺黄金的阶段，即是去开展一些新的学习。另外呢，其实现在呢慢慢的人个医学或者是个健康上高真是慢慢去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都见到有不少第四零人士呢都仲好活躍，學緊好多新嘅知識嘅。譬如喺我而家做緊嘅即係服務緊嘅嶺大長者學院裏邊咧，我哋有啲學員咧去到85歲啊，甚至或以上，都仲係好精靈，成日去我哋嗰度上堂噶。
即係以前成日啲人就話咧，黃金時期。即係打拼嘅時期係30歲啊左右，其實對於而家嚟講咧，真正黃金時期係60歲，因為咧退咗休，咁啊開始唔需要再兼顧太多工作啦，可以花多啲時間真係去學一啲 之前可能工作的时候很想学的东西、但没时间、那时候学呢就是最好了。
是啊，没错，因为其实、当退休之后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可以叫全职重点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包括学习啦、做义工啦，不同的范畴可以做。所以其实如果当自己找到一些自己喜欢学的东西的时候呢，真的可以花多很多时间和空间去钻研的，甚至乎可以呢慢慢令到那些的技能呢是越来越精。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成日去接触到的长者，他们初时呢、对于中文有些兴趣的，然后跟着经过即、一些的课程之后呢，他们慢慢由对中文有兴趣精到呢自己是可以成日写到诗啦，
犀利，
是啦，作诗作画啦，这样可以看得到呢，只要你肯去给时间的话，其实你的学习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成就咯。
嗯，是啦，泳儿老师啊，咁咧我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比较多咧系属于第三龄嘅阶段。嗱、你又有冇一啲嘅 tips 咧，或者嘅指引去俾佢哋，点样能够透过学习去到活出一个精彩嘅第三龄咧？
嗯，好啊，我有三个 tips 嘅。第一样，记住大家咧系需要终身学习。積極進修，同埋咧係要喜歡同其他人去分享你學到嘅知識。
哦，即係除咗自己不斷咁去尋求一個學習嘅方法之外，仲要將自己識嘅嘢去話翻俾人哋知。
冇錯，因為其實咧，你學到嘅嘢，你再同其他人交流嘅時候咧，其實你嘅知識係不斷地繼續再豐富緊嘅。甚至乎你會知道啊，有啲咩其實自己學得仲未夠嘅咧。自己可以就再去探索其他的知识，令到自己呢、那个知识里面的增长会越来越多。
啊，你讲得很对，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人家问你解答，人家才发现诶，是哦，原来这件事我都不懂的、我又要去花时间去钻研一下了，
是
啦，那就变成专业了。
没错，即当自己是越来越主动和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是互相一起去进步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你愿意分享给人家呢，他人又愿意分享翻俾你，咁你又从人哋身上又学识咗一啲唔识嘅嘢啦。
系啊系啊，呢个系好好嘅过程嚟噶。
嗯，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个 tips 啦。咁第二个 tips 系咩咧？
第二个 tips 咧就系记住，你学咗嘅嘢，你要识得去实践，去推广，同埋咧其实系尝试去帮自己咧去喺一个即系生活嘅健康嘅生活模式里边咧去揾一啲嘅平衡。
嗯，即是这个是理论和实践的分别了。即很多时候呢，我们读书呢就读了很多知识回来、但是做呢就比较少机会。即可能其实读完之后呢和做是两回事。所以呢就读完一定要试一下。
我们真的很讲希望可以学以致用的。我举个例子、即譬如说、我们近排都搞了一些即关于认识、认知障碍症的一些的课程。
是。
那些其实真的是一些理论来的。即譬如说、有些什么东西的、症状啊，
比较多数据啦，或者是不
是呢，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理论化一点的东西。但是其实你一路去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试下都看看，譬如说、你自己家人，你的朋友、咦、有没有一些你上堂听到的症状，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呢？其实你已经做到最第一重去辨识。有没有即一些、你身边的亲朋戚友有即初期的认知障碍症。当你发现有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呢、去帮手，
学以致用了，
是啦，学以致用了。还有呢，有需要的时候已经首先去带了他看医生先。其实这个第一线呢，其实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同埋咧，可能學習到一啲照顧嘅方法啦，
啊啊、
但係實際嘅時候，可能實際情況係分別好大、未必如你學嘅時候嘅情況。咁啊，真係又有一個再嘗試嘅過程啦。
係啦、啊，翻去又可以問翻老師，即係到底其實你遇到一啲真係、相關嘅情況嘅時候，一啲實際嘅例子應該點去處理啦？
咁第三個 tips 咧？
第三個 tips 咧就係大家要熱心參與，同埋咧盡量去即係用那些知识呢去投入一些的义务工作、社会服务里面，去支持一些的公益活动。
即是学习完之后呢、不要是有利益才再去实践或者分享给人、而是多一点投身回到社会上、作为一个义务的性质去分享给人，其实个人都会开心一点。
是的，可以贡献回到社会。
刚才呢泳儿老师就跟我们讲了啦，说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呢，医学角度可以分做四龄的人生、第一龄零岁至三十岁，第二龄就是四十岁至六十岁。我们 好多嘅长者听众啦，就系、是、第三零啦，六十岁至七十岁，
冇错。
而第四零咧就系七十岁或以上嘅长者啦。咁啊，点样能够咧活出一个开心精彩嘅第三零咧？就有三个 tips， 包括有终身学习啦、实践啦，同埋咧多啲做公益活动。
系啦。
咁啊，各位听众咧，好好消化一下呢啲知识先。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听完歌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第十四课嘅长进课程，向社区出发。
好，转头见。
梦里隐隐见着你，美丽如心中的爱人，那相貌却没法心上印。梦里天天见着你，似是曾相识的一个人，那相貌似在我心上印。留住你看似未能，不见一天心中都苦困。人群内有美女如云，总不清心。心中的爱人，那相貌却没法心上印。梦里天天见着你，似是曾相识的一个人，那相貌似在我心上印。其实你又似命运，看不清他的底蕴，似看见未来，总看不真。
翻返嚟第十四课嘅长进课程，向社区出发。第十四课嘅主题系长者学习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岭南大学嘅陈咏仪老师担任我哋嘅主讲导师嘅。
大家好啊。
系啦，今日刚才喺上半课嘅时候咧，咏仪老师咧就讲咗俾我哋知道话，点样能够活出同埋学出一个精彩嘅人生第三零啊，即系六十岁至七十岁呢个黄金时期啊。咁其实咧喺第三零啦呢个阶段啦吓，长者学习有啲咩嘅好处呢？
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分三方面看的、我们可以从生理、心理和社交方面看回、关于长者学习的好处的、
不如先从生理开始，就是身体的状况、
是啊，其实呢、一路去学习的时候呢，其实一路长者呢是可以慢慢去学习回怎么样去正确去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因为慢慢由即第三零步向第四零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都会有不同的转变的。如果加强他们对自己即身体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之后呢，他就会懂得怎么样去准备自己，如果、再年老一点的时候有些什么东西、要打算呢，有些什么东西要准备呢，就确保好他们的、晚年呢是有一个更加优质的生活咯。
因为有时学习到一些关于健康啊、保健的资讯呢，其实是对于长者去到认识原来啊，这个身体特征是代表原来是可能会患这个病、就会预防胜于未然了。
是啊，是这些很重要的，即除了、我刚才、上一次讲过譬如影子障碍症之外，其实、很多不同的病患，譬如说、一些、我想是一些高血压、 系啦，或者系即系一啲痛症啊嘅嘢咧，咁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关于即系长者保健嘅一啲课程都会学到。咁另外亦都有啲即系长者都中意去学一啲咧关于即系中医学嘅一啲嘅知识嘅课程，咁可以亦都即系学完啲知识之后咧，都识得帮自己去做翻一啲嘅保健吓，可以延缓一啲即系自己有时一啲我谂系小毛病啊咁样样咯。
嗯，同埋而家咧多咗好多途径啦，去俾佢哋获得呢一方面嘅资讯。嗯，
沒錯啊，
即係例如據我所知咧，政府旗下嘅公共圖書館咧，好似有啲特別嘅 corner， 即係一啲嘅醫學角咁樣，係俾長者去睇翻一啲關於中醫學嘅書籍咁樣。
是啊是啊，其实而家唔同嘅团体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去帮一啲长者去了解更加多关于佢哋嘅身体嘅知识嘅。剛才你讲嘅图书馆有好多嘅唔同嘅藏书，咁会有一啲嘅专题嘅展览啦。咁另外即係譬如话我哋长者学院会有一啲搞嘅一啲課程啦，咁俾佢哋去了解一啲身體嘅狀況啦。咁另外其實可能係外邊嘅一啲嘅社區團體，譬如話一啲嘅地區嘅長者中心啊，或者係甚至乎紅十字會啊咁樣樣，咁都會係枕住咧會有講一啲關於保健，或者係關於一啲甚至乎紅十字會有急救嘅課程去教翻長者添。
嗯，咁啊，即係話咧，終身學習對於第三齡嘅長者嚟講，第一個好處就係認識翻自己嘅身體，
冇錯，
生理上咧能夠得到一個嘅改善啊。
係啦，
因為好多時候咧，以前老友記可能會覺得醫學啊呢一啲關於身體嘅嘢，可能係好高深、好複雜。但係其實而家咧，資訊科技發達咧，就唔係咁難去認識嘅啫。好，今日除咗生理之外咧，對長者嚟講，仲有邊一方面嘅好處咧？
其實咧，對於長者個好處咧，仲有心理上高嘅，因為咧，其實一路去學習嘅時候咧，佢哋去慢慢去學多啲一啲新事物、新技能，或者甚至乎將一啲知識去傳俾人哋之外咧，佢哋係可以增強到自己嘅自信心啦，自己嘅成就感啦，幫到佢哋咧有一啲人生嘅新目標嘅。
嗯，因为可能学习嘅时候呢有啲新嘅知识、新嘅技能是由零开始的。
没错。
即是一开始是什么都不识的。
嗯、
其实呢由零去到一个过程呢是很有成功感。
是啊是啊。其实有时候有些长者呢都会跟我们讲就说哇我不是很识字的、我学不学到的。其实呢只要你有心的话呢一定学得到的。因为不要用文字来局限了你去学嘢。因为其实学习是可以很阔的范畴的。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靠语言的沟通、图画表达，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很多片可以看。你一路去吸收的时候呢，虽然你未必懂写翻出来，但你可以跟人家很多交流，你也可以将你学到的东西讲翻给你家人、你的孙仔孙女、你的朋友听。其实中间呢亦都可以令到你自己会更加有信心去跟人去分享你生活的经验咯。
嗯，你讲得好啱、我成日都鼓励我妈咪咧，即系去学习，唔好怕唔识。
嗯，
我阿妈唔识英文嘅，因为咁佢就成日咧就好惊咧，我成日叫佢去社区中心度学嘢，佢话吓可能有英文噶、咁学唔识、其实真系会系老友记几大嘅心理关口，
担心咁样样。
但系正如你所讲啦，其实学习咧系好阔。不需要担心的。
没错啊。
而学识了之后呢自信心真的会大大地提升啦。今天这个又是心理上的进步啦。
今天
第三方面啦，哪一方面能够令到长者会有所进步有所得益呢？
第三方面呢就是关于社交啦。因为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同学仔的。不单止只是自己玩开那班老友记，可能你都会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一路你去学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越来越结交到很多不同志同道合的朋友。咁你嗰个嘅网络就会越嚟越阔，令到咧好多长者就会减少咗佢哋觉得有时觉得啊好闷啊，觉得好孤单啊，或者好寂寞嘅感觉。
嗯，好认同啊，特别系一啲群体嘅活动啦。因为我妈咪咧就有学太极嘅，同埋太极剑啦。咁啊，每一朝早学嘅时候就可能20个长者一齐喺度舞剑，咁舞一两个钟啦，然后就会约埋去饮茶。咁啊，其实真系寓学习于娱乐
嘅。会啊会啊，越识多啲朋友嘅时候，听嘅嘢又会多咗，咁同埋亦都可能会大家发掘一啲新嘅兴趣，大家一齐玩添。
嗯，系啦，即系另一个方面谂就系、是，虽然落去做运动可能会有啲攰，但系。做完运动饮完茶一个早上，对比起 你只是在家里睡了一个早上，或者睡醒了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一个早上，其实有意义，还有活得充实得多。
是啊，也都会丰富一些。所以其实终身学习呢，除了对即是长者自己个人之外呢，其实对于家庭和社会呢都有一些好处的。
嗯，
是啦。咁例如譬如说对于家人来讲啦，正正就好像刚才阿乐仔你咁讲，譬如说啊，他出到去会同其他嘅朋友去社交，咁其实呢中间亦都是减少了对屋企嘅依赖。是啦，可以慢慢去即是更加去学习去照顾自己和其他长者，令到自己更加之独立。
因为很多时候呢，屋企人会担心长者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有时出意外啊，会不会很闷啊，就令到呢其实家人自己本身的时间都减少了。可能为了陪屋企人，即是陪长者，就牺牲了自己一些时间。如果长者能够自己找到一些啱自己的活动，咁啊能够减少咗屋企人的负担。
同埋咧，其实亦都可以咧增加到即系对屋企嘅一啲嘅支援噶、哦。点解会咁特别呢？因为其实咧，而家我哋即系长者同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好多时候我哋学嘅知识咧都与时并进，系可以提升到咧对家人嘅支援嘅。例如咧，有啲长者咧去长者学院玩之前咧，其实咧唔识 WhatsApp 嘅，
系
咁其实佢哋喺中间咧，因为好多时候上堂嘅时候咧，佢哋要约时间可能倾嘢，咁然后跟住大家就要开WhatsApp 群组，咁咧就可能系由啲同学咧去教翻佢哋啊，原来用 WhatsApp 是可以很快溝通得到的，所以只要他有个智能手机就懂得用这个技巧了。结果他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就更加懂得怎么样跟自己的家人和孙子去溝通。
说得对，同埋他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回来之后，分分钟帮到自己的家人。
没错，就算譬如以我家做例子，我家呢其实我媽咪那邊咧，佢哋有個 WhatsApp 群組嘅，佢哋好多時咧就喺個群組嗰度咧，佢哋睇到有一啲好好嘅健康資訊啦，或者一啲即係好好有趣嘅一啲嘅新知識啦，大家就會喺個 WhatsApp 群組嗰度 send 俾我哋，即係俾我哋睇嘅。其實最活躍咧就係即係長者嗰團，係啦，譬如話我媽咪或者我啲阿姨，佢哋真係好多時好多新知識俾我哋嘅。咁其實有啲嘢我之前未睇過、未聽過，都係嚟自佢哋嘅。
即係可能好多時候電話震一震啊，你以為係你嘅妹妹啊，或者家姐啊、兄弟姊妹嚟到即係傳短信俾你啦。點知一睇，咦，原來係身邊嘅長者嚟嘅。
係啦，原來係我媽咪，原來係我啲阿姨嚟嘅。
咁啊，剛才講咗咧，就係對長者啦，對呢個家庭嚟講有啲咩嘅好處啦。咁對社會咧，對社會又有冇一啲嘅好處或者係貢獻之類咧？
其實對社會嘅貢獻都好重要嘅，因為咧，其實透過一啲嘅學習裏邊咧，其實長者係慢慢會更加識得點樣樣去處理一啲日常生活嘅轉變，減少咗即係依賴人哋啦。咁所以其實係可以減少到人口老化對經濟成本同埋社會嘅成本嘅。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促进这个跨代的共融。
没错，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长者学习，他们不单止只是接触到长者，他们可能都会接触到一些学生，接触到不同年龄层的人，其实中间透过一些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会更加懂得跟人家去合作，还有了解多一些现在社会发生上面的事情。例如譬如说长者学院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同学呢去教他们怎样用一些电脑的。是啦，用电脑可能会帮他们开 Facebook account 啦。
哇，好犀利啊。
或者去即是帮他们可能用一些简单的软件来执相啦。是啦，怎样用个智能电话啦，这样。那其实靠过中间那个即是互动啦，是令到长者更加能够懂得呢跟不同的年轻人做沟通咯。
总括来讲，终身学习对于第三龄的长者来讲，无论是他自己个人啦，他的家庭啦，以至到社会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是啦，那希望大家愉快学习，好好呢去享受你的学习生活啦。
这一刻，愿负他方，用我揭开。
太阳，仍似这刻炽热明亮。哦，天空广阔万里，浮现我思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仍是这刻炽热明亮。